用以后的评估标准不同，是不是啊？就是叫什么两面火下两面什么？那我今天给大家一个评估的标准。至于对别人怎么样，有的时候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知道。但是一个参与宣教侍奉的人，他经过一段的侍奉以后，他自己生命里面的成长，他自己觉得更加甘甜，那么他这一段宣教的侍奉没有白过。所以我会唱首歌叫《更加甘甜》。啊。
我心甘情愿主耶稣每日更加亲近，他必必明灿烂色身荣光更加明艳，他就是我所追求的一切幻想美梦，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奔放三天，你把彩霞也彩想不到，金山的彩霞和彩在地边，那日我祝我就将每一天更加美丽，更甘甜。当我与面前主他的荣光向我照耀，他比晨星更明亮，比百合花更鲜艳，他使我渴慕的心灵的作滋润满足，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芬芳甘甜，一把彩霞呀彩霞多宝，金山的彩霞和彩带的绚烂美丽，那日我祝你一切更加美丽，更加美丽，更甘甜。
所以我越来越体会上帝差遣天使去做，怎么不比我们做得好呢？是不是啊？那么主为什么要吩咐我们去做呢？因为让参与的人自己本身就得着罪了。等到你参与一段侍奉回来以后，灵里枯干，跟主疏远，而且又没有喜乐的话，就证明说前一段的侍奉你没有走在主心里面。大家安了吗？也就是说，不是用果效，而是用我们自己真实、最真实的一种的那个。哎，这个我想下面我上一个钟头跟大家分享的啊，不是道理，是我自己走过的路啊，是这样。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哎，王老师还有啊师母哈，很谢谢你们在这两天的分享，就是啊一些很真实的啊那个啊你们在啊走过的那个啊经验哈。其实在这两天我就听见你们在前线就做那个传福音的先锋，碰到过一些的经历哈。其实传福音呢就对于我来讲啊，传福音是一方面是把福音传给还没有听闻或者是还没信的人群啊，然后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入门而已，然后要把人的信心去栽培，因为人的信心呢其实每一天都可以变质的。 OK，那怎样就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就把我们所领受的吩咐也教训他们遵守，也把他们培养成一个门徒哈，那个才是一个传福音，一个比较整全的一个观念哈。因为宣教士在我就看了好多时候要比较 people oriented 的，就冲冲冲什么人呢需要跑过来，然后就要跟他一块儿去解决等等哈。那我想听一下，就是除了就把福音传给他们入门方面，怎样就后面后来那些栽培的功夫是怎样去完成？谢谢。
Okay. 这个非常关键。就刚才跟这位老师这样讲，因为在定西那边有五个学生信主，要继续栽培他们。 你没有五年，你时间不摆下去。刚才我们这位姐妹问的问题真的很难。那么怎么样呢？只有像保罗哈，保罗这么有牧会，这个保罗的恩赐非常全备哈，有没有？OK 好，他在以弗所三年，对吧？在哥林多一年半。我相信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教导你们的。三年以后怎么样？哥林多怎么样？所以呢 ，OK。那我要交通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开荒的地方有八年，我们在那里八年。那么有八年怎么样呢？栽培一个人，不是给他一套信心的道理，而是在他们中间走一条信心的路给他们看。就像约翰说的，你们要记得我起初所传的那一个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是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的。所以我觉得怎么造就一个门徒，不是跟他上一堂门徒造就课。假如我跟他上了这堂门徒造就课不能让我成为门徒，我们有什么把握上了这堂课他会变成门徒？你们告诉我，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我们在那个地方，我的师父怎么带我的？我到那个地方就开始早上晨更，弟兄姊妹，你信主以后，你有心就来晨更。到现在还有个老弟兄，我每一次去，老师我最怀念就是每天早上跟你一起来晨更。大兵人讲，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到底是告诉他一套，今天我告诉他一套信仰的道理，让他会有信心吗？他看见一个信仰的，他看见一个信心的行动，以后他碰到同样的事情，他也愿意这样相信去行的话，他才会有信心。所以今天最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他门徒说：“来跟从我。”耶稣到世上来不来上课，耶稣到世上来呼召人跟从他，有没有？这叫什么？我称这叫生命的传承。我不是个门徒，我不可能建造一个人成为门徒。我可以跟别人开门徒训练的课，只要我不是门徒。我们怎么造就人成为门徒？姐妹，这是非常严厉的话，非常重要的话。同样我这样讲，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东西，一个是在我生命里面产生功效的，我跟大家讲。但是我们今天多少所谓的培训的课程，是我讲的东西在我生命里面根本没有产生功效，但是我觉得这是对的，我去跟大家讲，是吗？你们好好思想这个问题啊，你们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那好，反过来讲，难道对的东西不应该去跟人家讲吗？对的东西可以跟人家去讲，但是这个不一定是训练门徒的方法。训练门徒最大的一个方法，来跟从我。所以我在宣教和你怎么说呢？跟信徒弟兄姊妹讲说，我做的你们也做嘛，我吃的你们也吃嘛，我不吃的你们不要吃嘛。我讲出这个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好像保罗讲过这个话，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那你要降低从台湾的上访的方式，
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们生什么病我也生什么。
所以刚开始我们甚至就是跟台湾教会就说，你们不要给我们供给，让弟兄姐妹来供
给。听到了，好，我来讲，就说今天有人永远认为他是宣教师，但是我的领袖不是。我到一个拓荒的地方，没有基督徒，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是个宣教师没有错。等到开始村子里面已经有80%人都信耶稣了，我还是宣教师吗？不，我是他们的牧者。在我里面，神给我一个感动，要怎么训练这群弟兄姊妹供养他们的传道人。我就跟台北我们教会讲说，这个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的宣教师了，你们认为我是你们的宣教师成立，但是要我现在在说我是你的宣教师，我的角色已经不一样，我开荒这个地方教会的牧者。我就跟弟兄姊妹讲说，这是我的草窝狗窝也好，胜过别人的金窝银窝。我说弟兄姊妹，你们供给你们老师生活， 比我拿台湾教会的薪水我吃得更香更甜。弟兄姊妹的时候也是饭不够吃，他们听到这个话他们很感动，就他们的做法我不敢，现在并没有，因为他那时候我就听你们讲，现在泰国北部真正自立自养教会的整个泰国北部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内塞礼拜堂，一个就是维尼堂，到现在为止没有
爱心，
当然就别人有爱心，但是没有固定别人给他们什么，他们自己弟兄姊妹愿意奉献供养传道，这一个根从哪里来？这个根就是从我们开始，因为他们不够吃，他们每一次在煮饭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量好了这是我们家今天要吃饭了，要下锅以前拿一把拿一把拿一把出来摆在边上一个锅锅里面，每一个主人拿这个锅锅里面，他们砍柴的时候拿一捆到礼拜堂给我们，因为煮饭要用柴，他们收菜的时候拿一点菜到礼拜堂给我们。那么我们的现金怎么办呢？教会里面的同工们说，这个弟兄姊妹奉献的现金一半做礼拜堂的开销，一半给你们做礼拜堂。那个时候我还被曼谷的区会，被十二区会浸信会的弟兄姊妹去年大会里面选，我是第三高票的，泰国北部的同工大家去选，选区执委会，我是区会的区执委会，每一个月一定要下曼谷去开会，我就直接跟区会讲，我说区会很抱歉，我们山上的弟兄姊妹供给我米，供给我柴，供给我菜，我们可以生活，但是弟兄姊妹没有能力可以供给我们下曼谷的路费，我说假如你区会不帮助我路费的话，我没办法下来开会，就我有这个脸可以去跟区会讲这个话，我们没有走过的路怎么可以训练人成为门徒，这是我最关键的，我不小看教导，但是我是说教导的方式是让别人跟我们呢，还是我们只说一套让他们懂，这两个概念在我里面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每一件事情跟你们讲都有一个真实我生命里面发生的例子，所以到时候我们的开会到后来怎么样呢，到后来我们一些开荒了你知道吗，他说哎呀这个弟兄啊，我们半年忘记给你付生活费，你看你半年可以忘记，我没饿死啊。弟兄姊妹，就是慢慢有另外还有我讲的东西，耶稣当年在世界上讲得很清楚，耶稣也这样走，是不是、啊、他门徒听得懂吗？看得懂吗？啊，都是耶稣死了以后才想起主讲的话，有没有？所以我今天不在乎你们听得懂听不懂，我觉得我讲得很明白，我不像你们听得怎么样，但是没有关系，到有一天你进入一个很真实的情况，你可能会想起。
我有三个问题可以一起过问吗？
好，那我就一次回答。
谢谢你刚才你给我们分享你在工厂里面你的策略是怎么做啊？你的第一个意念，然后你的尝试啊，往后就知道是不是从神来了哈、啊。我听得很清楚哈、啊，我在上交那个工作里面呢，我听到两个概念哈、啊，一个概念就是说啊，我们跟差会的，差会有自己的 policy，that means is 机构为那个中心哈啊，差会主导的哈、啊。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 ，field oriented， 就是在 field 的missionary 去来定啊哈、啊，因为他们就是想你的在 field 里面的人才是最清楚 field 里面的需要。我刚才听你的情况是 field oriented 的啊啊，我也想听一下你对这两个处理方式有什么意见，这是第一条问题。第二条问题就是说刚才你说哦，就是啊，有一个概念就尝试了哈、啊、就好像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跟差会了，差会每一年要做 下一年的预算，可能他们不单只希望你给他们知道你下一年要怎么做，可能要你给三年五年的怎么做。那跟你刚才所说的那一种话很直觉的，很 impulsive 的，impulsive， I mean 这很短期的一个看见就要尝试了哈，马上就有动了哈，有一点的差距哈，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第三方面就是说，你刚才说就是像你们的人给你吃给你喝给你那个菜啊，就是说你的生活模式跟你服侍的人是一模一样哈，就是好像耶稣道成肉身一样了哈。我个人是很欣赏的哈但是我也想问一下你的看法，就是说献祭的宣教士不多是这样子吧哈有不同的 theory 吧哈，但是就总言于之不是跟你刚才所说的一模一样哈，我也想听一下你的看法。
现在这个任何事情呢都有几个层面，一个是人的层面，一个是跟神有关的层面。那么单单是人的层面这是一种，跟神有关系的层面是一种。我个人很坦白的说都是这样。怎么讲呢？假如差会的那个 call value真的是圣灵神给的，错在哪里？但是假如一个 missionary 在 feel 有他自己 missionary call value 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有什么错？那么好，都是从圣灵来的，会冲突吗？就不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missionary feel 上面的这个 priority 也是从那个宣教师自己仁义来的，那差会那个也所谓的 call value 也是从仁义来的，那才吵得不可开交吗？你同意吗？今天我们常常问共产主义独裁好还是民主好，我到山上去，我到缅甸去，他们的领导北边的领导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不站边，我说这个制度多好，我说那个独裁的是耶稣好不好啊？因为他们是赞成这种方式，所以我说假如那个独裁的是耶稣好不好啊？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反过来讲，民主有什么好？一群土匪一定选出土匪头做总统，民主有什么好？其实我话也可以反过来讲，是吗？今天我们讲人层面的东西都是相对的，跟上帝没有关系，差会做主非要做主，结果完全一样，没有属灵的价值，对我们生命有没有帮助？这是我要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不是这样？第二个问题，我要讲的是这样：宣教士过什么生活？上帝给我们指引，你要选择跟你宣教对象过一样的日子，他比较容易认同你，比较容易接受。等到你有选择说我不要跟他们过一样的日子，怎么样呢？只是宣教对象对你不那么接近，不那么容易亲近你，你服侍他们的机会比较少，只是这个而已，不是对跟错。姐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变成这样哎，是不是这样？我跟他们一样，跟他们生一样的病，对不对？他们一讲到哎呀打百字怎么样，我也打过百字，就很能体会他们嘛，对不对？他们吃东西我也跟他们吃一样嘛，对不对？他们觉得说哎，这个老师跟我们一样。很少有宣教士被本地同工认同的，但是很可惜我是其中一个，本地同工认同我，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人家叫我宣教士，我心里很不痛快的，因为在泰国北部宣教士是一个贬义词，他们是宣教士，大家有意思吗？在泰国北部没有同工叫我宣教士，他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同工。然后碰到有些人，他们是宣教士，所以问题是可以不要去讲他们，真的他们是宣教士，他们所做的所活他们是宣教士，你要哪一种？不是对错哦，就是你选择任何一个路，你选择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有一个 consequence 是你自己要去负责，不是对错的问题。我现在从来不去跟你讲对还是错，上帝给我们自由， 只是你做了合神的心意，怎么样呢？这个 consequence 就比较美，是不是？是不是？但是你选择的一种方式怎么样呢？是你喜欢的，但是怎么样呢？是本地人不能认同的，他会有个 consequence， 别人就跟你有距离，就这样了嘛，是不是这样？什么对跟错，没有对错的问题，是这一个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是上帝给的。有人说你一定要过这样的生活，这个人有问题，他比上帝还大，同意吗？神可以给你自由选择，要过这个方式，过这个方式，对不对？有一个人说不行，你一定要跟他们一样，他比上帝还大。上帝都不这样 enforce 人吗？我们谁可以有资格去 enforce？ 你一定要跟宣教对象一样，那你上帝还大吗？是吗？上帝只告诉我们对，上帝告诉你这样走会蒙福，你这样走你会造福，遵循我律例典章，你要蒙福，他有没有 enforce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有没有？今天有很多的人啊，比上帝还大，上帝不 enforce 我们的，他要去 enforce 别人，去 enforce 别人的同工。原谅我，我讲到这些事情很激动哈，因为我碰到一个比上帝都大的人，我说你都比我小，你还比上帝大，不信我来试试看吧，单挑是不是？哎，所以我讲到这个东西我很激动的，你们不然就我很激动的，你都没有比我大，你要比上帝还大，你搞什么？你没认识自己？哦，对了，三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
激
化的问题
啊，
激化的问题。
就是你想
哦，计划的问题，所以现在的问题这样，其实这个跟第一个是一样，就是差会，就是这个以差会为主导的，他给你一个五年计划，假如这个五年计划是从圣灵来的，就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就是讲
是要
求宣教师要给五年的计划
，OK 是这样，所以呢你很正式，你说很抱歉。我五年还会不会留在这个地方我还不知道你有把握你五年在里面吗？这是前提呢，你都没有把握你会再五年，你写五年计划，谎言骗人，觉得这样嘛都没有意思嘛，你有没有把握 OK 好，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啊，你讲到这个五年计划，我跟你讲很真实的东西。台湾有一个一贯道，他们派传道人到我们泰国北部来，他到一个村子去，结果那个村子里面的人呢就说，你让我们这些传道啊，你也不了解我们这些，你要去找一个人让他来告诉你怎么样来在我们这个台湾北部来传道。他叫他就问的是谁呢？就是来问我 OK 啊，那把我名字告诉他，也把我在什么地方告诉他，那个地方是本地人不敢去的，在缅甸啊，不敢去，而且我们的佤族部队在的地方，但他是外来人，根本不知道，叫什么出生之虎是吧？之毒不畏虎，对不对？他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去到啊？他去到那地方就被我们地方的老兵都抓住了。那你来干什么？他我来找王老，好好找王老，人家对他很好。然后他们有人就到学校来找我，说有人来找你啊。我说啊，真的？他叫什么名字啊？哎呀，他忘记了。那我们把他带到学校来给你看看好了。他就把那个人带到我这学校来。哎，我说我不认识他。王老师不认识你，怎么随便讲呢？后来他不是，他就讲了，因为别人跟我讲，我是要到泰国北部来传道，人家说要找到这个人。我说好好好，那你们先去好了，等一下谈完以后，我亲自把他送出来，你们放心啊。所以老兵就走了。他就说，我到一个村庄，他们说要来问你怎么传道。哎呀，马上有一个东西，我也来问问大家，以后做宣教师的或者副师的，第一个，我就问他说，你要来多久？你来的时候你想要回去，你来的时间不久，来三个月的话你怎么走都可以，因为你走了就忘记真的，我第一问的，我说你要来多久，你有没有想要回家，我说我一来我从来没想到走。第一个时间很关键，你要来这边多久，你回答我，他回答不出来，他就摆在心里，有没有反复思想，知道他摆在心里。我就问他第二个问题，你来这个地方传道是为你个人，是为差派你来的教，这个你们的教派，还是为当地的百姓？假如你不是为当地的百姓，只是为了你自己的话，当地的百姓早晚有一天发现你不是为了他们，他们会唾弃你。你好好想， 你来这边传道是为了你所要传道的对象，还是为你自己个人？有外派经历是不是啊？在台湾当兵有外岛之力啊，回本岛可以升官，是不是啊？啊，假如你是为你自己，不是为他的话，你再怎么做，有一天狐狸尾巴露出来，别人就弃绝你。你好好想好，你来到底是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我问在座每一个，我问他第三个问题更重要。我说你所传的，你自己信吗？你这一生愿意为你所传的活吗？假如不是的话，那别人也是听听就算了。讲完以后怎么样呢？他就走了。走了，我下次下山以后，我说那个人呢，回台湾了。今天，假如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敢面对这三个问题，假如就是我们，我是跟他讲，我说我是传耶稣的，我的秘诀，我不但告诉我们基督教的传道人，你们所有异教徒，我通通告诉你，我们要玩就玩真的，要比就比狠。本来去讲他没有意思嘛，有意思吗？这个不是我头脑里想出来，他马上问我，马上这三个头发就问他。就是今天姐妹，今天我发现很多的东西，我们讲的顺理成章的差会要求也好，我们自己临时想出来什么东西也好，不是这个问题，是源头是从我们自己来还是从神来。保罗有没有五年计划？你告诉我，所以今天我们在人的制度的里面，在人的制度的里面，我只有一个心态来面对。我在人的层面，我要学耶稣金珠般的义。你要加入这个财会，听这个财会的计划，但是你做不到，你要坦诚的跟财会讲，是不是？五年计划，现在神还没有给我任何五年以后的看见。我能跟你讲的，我只是现在看见的是什么。坦诚一点嘛，他变成这样，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我里面觉得，你要加入一个差会，加入一个人的组织，他没有强迫你一定要加入嘛，是你自己心甘情愿加入的嘛，是不是这样？我碰到一个传道同工，突然他一个年轻人，我们从前带他小组带，他突然有一天这个写个 email 给我，他说王哥，在礼拜堂里面要我传道人打卡，什么话嘛？我说你有本事不要接拿他的薪水吗？你要拿他薪水，人家叫你打卡，你又不打卡，你只要权利不要因公我说那不公平，对不对？像我们不要教会的薪水，打什么卡？啊？怎么又要拿教会固定的薪水？哎，又教会规定你要打卡，又不打卡？我说你干嘛？你比世人上班的都不如啊！我这句话一回答他就脸红了。王哥，我听到你的回应，我真的觉得很害羞。是。你要什么权利，你就要尽什么义务，很简单，是吗？那我讲这个，我讲了这么讲了，不是我信心大是吗？不是，我生活里面从来没有缺过钱，所以我知道没有钱的痛苦。我现在很真实的讲，是变成这样，要变成这样。所以呢，我要说了，差会可以要求我们写五年计划，你到底要应付差会去写五年计划呢？还是你把你真的没有五年计划的事情跟他讲，你真是有个五年想做的，你就把这个五年计划讲，也没什么不好嘛，不是这样吗？像那个时候他们就走，要我们泰国北部那边创造，要提一个五年计划，看这个五年计划他们评估可行不可行，然后你这五年计划每年大概需要多少钱，你五年以后成功了以后大概回收率是什么什么东西，我通通写完以后他们评估可以支持，他们就支持嘛，你说是不是这样？但假如我没有这个五年计划的想法呢，我就没办法写，没办法写就是没办法得出人家的帮助，只是这样而已嘛，他变成这样嘛，他也没有对也没有错嘛，不是这样吗？这是很真实的嘛，这他变成这样。所以呢，等到有一天，所以我到最后就发现说，最关键的这一个宣教士跟差会没有生命肢体的关系，没有家人的关系，很痛苦。但这个宣教士跟他的差会是有生命的关系，是有肢体的关系，那么他在外面那个资源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你一听到你的妹妹生病了，你要帮她，突然发现哎呀，你妹妹在生意上有点什么难处，你要帮她，但是没有这样的关系的话就很辛苦。 所以我们自己教会是这样的，我们自己教会不是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基本上不接纳成为我们教会参会的宣教士，因为免得以后出问题嘛。那么教会的肢体怎么样呢？他跟弟兄姊妹的肢体关系，他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姊妹那个光景，大家很清楚嘛，不是这样吗？等到这个人派出去怎么样呢？就是这个教会肢体的延伸。我讲个事情给你听，当我们刚刚到瓦邦去的时候，他们要求我们是去办一个中文学校，80个学生70个学生，我们2个老师3个老师就搞定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两个上去了嘛，本地本来还是有老师嘛，就搞定了，根本没有问题。他们发现哎呀，80个他们搞得定，啪再加120个，120个怎么样？那我们几个搞不定了什么就呼吁了，有没有老师来啊？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哎，有老师来了，搞定了。他们哎，这2个老师，搞得定。再来200个，哦，又来200个，200个一来，那个老师需要更大，对不对？再呼吁，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老师通通会够。他们够什么？又再来200个，从80个一直到800个，到1000个。你说这个老师需要量大不大？等到老师不够3个，写信回我们教会，我们永和全世界传道人就来3个来顶。到最后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哈，一个教会真正我们的弟兄姊妹进入了一个宣教和田，是这个教会训练传道人最好的基地。以后我们永和要接纳一个人成为传道人，第一个到弟兄那边去新兵入伍训练3个月，然后怎么样呢？只要我们老师不够，只有全时间传道人时间是自由的，但是他教会的工作怎么样呢？别的同工挑单，缺2个老师来2个，缺3个老师来3个。所以我们在那边服侍的时候，有整个教会弟兄姊妹跟全世界同工的支持，所以我们在那边侍奉，人力从来没缺少。难道我讲的这个是一个理想吗？是一个实际。那没有这个实际怎么办呢？大家彼此忍耐一下，差会忍耐宣教士，宣教士忍耐差会，因为没有经历这样的关系，那么怎么能够彼此 satisfy 呢？宣教士也不能够满意，差会也不能满意呢。所以呢，我说我感谢主，就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之所以能够这样去经历这些事情，因为还有一些周边的东西，教会的肢体，教会的传道，全世界传道同工的那一种的，我们是巴黎巴黎的，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当家长老，我们当年没有悔改以前是一起出去拿着刀跟人家打架的人呢。以后神把我拆开到外面去这个宣教，他留在教会里面带领整个教会。所以你们要跟林牧师要巴黎巴黎，你们出去就
我们参会的主席长，要跟他办一办。
黄老师，请你分享一下，因为刚刚你说到那个刘如同教授啊，请你到陕西讲述啊，这个事情能请你分享一下。
Okay. 他是一个天主教背景的人，后来我就发现，那么。因为我那时候瓦邦人家把我赶出来以后，他知道我闲着，所以他说我今天在中国有很多很贫苦的地方，那么他们也要我去帮他们养猪，对不对？他说王老师，你去好好去传福音，我帮助他们养猪，你在那边帮我还一些事情吧。他们那边人信耶稣以后的话，就不会以后赚的钱不会变成赌本，以后也不会变成养小老婆的资金，是不是？但是我那个时候呢，我没办法去，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心还在网上。我用我的话讲，就是说，当一个。就是当一个你的老婆拒绝你，你还爱她，愿意一直等她回头，那么突然要去了别的地方，我没办法阻止她。 我被他们赶出来以后，我的心，我一直说神，这不是我心甘情愿出来，但是我没有看见，这可能是神要我离开的时候，为了保全我的心，这是我不知道的。那在我的心里面说，主，我不心甘情愿就这样出来，我出来了怎么办？里面怎么办？所以呢，任何的机构、任何的地方找我，只有唯一的答案 ：no。因为我要 keep 住，我里面想，他们里面随时叫，随时就进去，一直等到12年以后，他们也叫。你讲这个问题是这样，所以我没有办法答应跟他一起去，因为我的心在他旁。
那请问于教授有去吗？
他也去了，他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他觉得他的体力啊各方面到那个地方太辛苦，就他想找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的想法，可以执行他的想法，也能够把福音传给他。
也是我的问题。按照王老师你这两天的分享，我觉得你们就是你们一个对公，就是你们两夫妇，对吧？哈啊，虽然后来曾经有一两位去过，但是你说也待不下来，对吗？没有跟你们一直的来服侍哈。我的问题就是说哈，往外传教可能差会有几种的做法。第一种就是说你可以一个人去哈，你有感动去哪里就哪里了哈。另外有一些就要求你要一队人去，你要组成一个 team 你才去。另外一种就是说你到那边的时候，虽然你那个差会只有你一位新宣教师在那边，但是你要跟当地的其他差会的宣教师一起来合作哈，有不同的方式哈。在我们那个宣教培训里面呢，就当然有一种认识，就是你单挑嘛，一个人去就不太好的哈。纵然是一对夫妇也不等于是最好，因为一对夫妇如果是好像你们很好的配搭就很好，如果不是了就更麻烦了哈。或者另外一种就是他去到当地就跟当地的同工有很好的配搭啊。我只是说有不同的情况，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哈。就是作为差会或者我作为宣教士，我要考虑什么？
所以这样，所以别人要组差会支持我前，因为这些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就不组差会。还能留意什么？而且我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在美国他卖房子，成为帮助我成为瓦邦差会的基金，我不敢来挑战，为什么？因为我没办法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说任何的问题是假设的，它可能成立也不成立，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怎么样呢？在我们要上工厂以前，你要按照参数，要一个 team 去，其实一个 team 去以后的结果也不一定好结果，也不一定坏结果，一个人去也不一定好结果，不一定坏结果，同样 possibility totally 一样，对不对？所以我说讨论这个问题怎么样，可以列入学术探讨的范围，跟实际的工作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真的，原谅我这样告诉你。那么好，我今天讲的是这样，看起来是我们两个夫妻进去瓦邦，但是因为我们进去以后呢，他们领导相信，所以透过我们的进去的人次不下200个人次，每一次去最少3个月。住在同样的宿舍寝室，一起教这群学生，还有护理的这个医生，还有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住在同样的一个宿舍，老师住在同样一个宿舍，一起这个最少3个月，他来2梯次就6个月，总共真是有将近200，可能不到了200人次是会有的。你知道我们这个很精彩吧？ 啊，每一次大概有十几个，是有团队的，但这个团队不是组织，这个团队是每一个有共同负担、愿意爱这些学生的弟兄姊妹，不是同一个差会，各种不同教会属不同差会的都来，我们在里面不分彼此，我们就是肢体弟兄姊妹。以后里面出了很多全世界的传道人、宣教士，他们来的时候还不是，就是说今天我们人可以设定很多的什么东西，根据统计资料，根据过去的历史，因为他们根据的历史所拟定的这些东西，因为那一些人都是人层面的，所以我们只能，我们在人只能够成人层面的一种决定，它变成这个。我们不要说参会这样决定好啊坏啊是没有意思的，因为你可以主动的加入，你可以不加入，你不加入就不要受这个参会的这些规定嘛。那你为什么去参加又要想反对人家，这样不合理，那样不合理呢？不是吗？不是这样吗？那好，反过来讲，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你做，真的看见神的祝福跟属灵的果效，差会改的嘛。现在最大的问题什么呢？自己工作的果效没做不出来，希望差会一定不要这样，一定按照我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没有意思了，真的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所以说，至于说有这种 possibility， 有他是要到底是组团队去好，还是个人去好，什么好？真在神心意里面，什么都好；不在神心里面，什么方法都不好。我跟大家讲的哈。宣教资源很多是吗？其实人也是宣教资源里面一项，只要这个宣教资源，这个人的资源一出问题，所有宣教资源都丢在水里。但是呢，这一个宣教的资源，这个人对了，上帝会震动万国，把珠宝集中。我经历的就是这样。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的思想不要老是在人的层面，对啊错啊，应该这样应该那里去打转，我们自己好好按着真的真的里面有一份愿意为主这样的心，神知道我们那个心为他是真的，对不对？我们刚刚开始就是走了很错，以后慢慢都会修正到对的地方来啊，是不是这样？马可有没有心真正要跟保罗去宣教？有没有？有啊。到最后怎么样呢？保罗把他赶走，对还错？你告诉我，没有什么对跟错，那是事实，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的时候资深的宣教士会赶年轻不成熟的宣教士回去的，不代表他赶得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是圣经记载这件事情，不代表马可错，保罗对，只是记载这个事实。人会这样，到最后发现呢，保罗说马可在很多传福音的事情上与我什么有益。那么到底是保罗悔改了呢，还是马可悔改了呢？今天我们常常对圣经的记载是记载事实，这件事情没有看清楚。我们常常以为是圣经记载是个道理，对还错？不，圣经是记载事实。当我们看见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要渴慕怎么样让这个神不喜悦的事在我身上不发生，怎么样神喜欢的事在我生命里能够发生。我今天把年轻同工赶走的，读到保罗以后会说，马可在我传福音时又有主啊，让我怎么样有一天也能够讲被我赶走的人，他真的与我有益的时候，我会把我的面子放下。当年是我把他赶走的，现在我要肯定他，不然的话读圣经对我们没有益处，读到最后跟文史法律生，你们同意吗？假如我们读不出事实，我们读出的事实不能成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事实，那么读了句什么？读他讲给别人听的道理，自己一个字会不懂，他们是这样吗？其实圣经通通都有记，这些事实通通都有记。所以真的真的，我希望不是说我不回答大家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很多人层面的东西怎么做都好，团队的也好，一个区的也好，对不对？甚至吵架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因为人会悔改的嘛，是不是？那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工，要看到神在他身上对他无限的希望。我们要给任何一个同工机会，甚至我不能够跟他同工，都要给他机会。他一天还要再来，要不给他来。所以我甚至讲这句话：瓦邦不是我的和田，是神的和田。任何的人只要来瓦邦，我通通接受。 我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各式各样的人来，那是又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大家了解哈。到有一天我去跟我们的领导讲，我说报告领导，我那么多外面来的人啊，有些人他来这边以前我不认识他哎，那我就问他说，要不要我跟他们报告一下，什么事情可以讲，什么事情不可以讲。我就这个领导讲了一句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听，他讲的多么睿智。他说，王老师，你只要跟他们去讲，眼睛看见的可以讲，耳朵听到的不要讲。今天我们常常讲的是耳朵听到，自己也没有做，自己也没有看见。老师，今天你们做的见证是你亲眼看到的还是耳朵听来的？我读法律哈，我给你们讲一点，证明你们知道有做证明的，明白？就好。一个人被起诉，说你杀人，检察官证据都有。他说不，我有不在场的证明。什么证明呢？我有证人，我的朋友李某某。好，现在推定圈这个证人，下次什么时候择期再审，对不对？好了，时间到了，那个证人来了，庭上就问他，你认不认识这个人呢？认识。几月几号你在哪里？他说在哪里。那么他说，这个被告说呢，你知道他那一天不在那个现场，杀人现场，你怎么知道的？别人跟我讲的。天下见人，这个见证人的行为。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做的见证就是这样，耳朵听来的。什么叫见证？举来讲，还没以上。我们是夫妻，我是举例，真的，我从来没吸过毒啊。我是一个吸毒的人，我从军吸毒，逼他去找钱，找了钱了以后去买毒品吃。到有一天，我毒品断了。最早知道我毒品断了，不会是别人，一定是我太太。所以我太太就跟我讲说，我太太就跟我说，我的先生现在真的不吸毒了。他是什么？他是为我做见证，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前自己买毒品都不够，还要他赚了钱给我买毒品嘛。现在我去帮工以后，会有钱给我老婆了，对不对？他知道，他知道我病，他为我做见证，怎么样？可以听不下去。他为我做见证，他清清楚楚知道。还有什么？我是见证人，我真的不吸毒。见证有这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以外的都不叫做见证。都叫传言，懂吗？今天基督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传言，今天基督教里面见证多，影响力就大。今天基督教里面传言多，难怪社会人不相信。
汪老师，你刚才跟你请夫妻的关系。你说过他就是你的见证人，你昨天分享了，这是你的见证人，对你有的时候要不同意一些的意见，你们分享先追下来，追下来，因为你们的夫妇就是去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计划，能分享一下，当他跟你不一样的时候，神怎么能带领你们的那个而已。
我只能感谢上帝给我一个好太太。假如上帝，假如说你的太太不像王师傅那么顺服的话，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日子。你分享给我。
我太太不在，我要太太来了。
所以呢，我说只有两个，只有两个。太太顺服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太太不顺服你，你要往前走，你要忍得住痛苦。这个非常关键，你忍不住这个痛苦，那么你就暂时不要走。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到最后怎么样呢？人家都误会我，叫我太太说弟兄我知道。有的时候在我心里面很深的地方说猪知道，但得到太太在旁边就说我知道，我差不多眼泪掉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太太知道我的心，上帝知道我就够了，其他人才会也好，什么也好的误会都不重要。所以 所以你回去跟你太太讲，以后将来走上宣教的路，只要你能够知道我的心，你只要说我知道，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对。
但是呢，我年轻的时候，我有感动我就走，他就跟上。等到我现在年纪大了以后呢，2010年九月，我从美国回到台湾，已经有人一直在追踪我。我一进家没有多久，他可能常常打电话，他来跟我讲一个信息说，王老师山上叫你，这是我等了12年的一句话。我准备一下，3天以后我就上山。
是永泰还是
缅甸？
缅甸瓦邦那里。
那我上山以后呢，他们的领导就说，我们现在想请你们夫妇回来。我那时候很冲动的想说好，我相信可能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原谅我要把事情讲得很属于的领导讲得很，可能是年纪，我想可能是年纪关系，我就跟领导说，我说领导，我等你这句话等了12年，我说你只要有这句话，我心里面所有一切的委屈都消除了，但是我能不能来呢？我说现在年纪大，我假如王师母来我一定来，但是王师母不来真的原谅，因为他只有我一个，我们也没有孩子，对吧？他不愿意来，我现在也不能勉强他来，那我一个人去把他丢在山下，我也没法做得到，所以呢，好不好让我回去问问王师母，这是我现在的光景。但是年纪不够大，说去就去，没有关系。那到时候老一些，年纪大了，希望跟我一样。很特别的，我回来跟王师傅讲说，山上叫你要不去啊？他一直不回答我这个问题，这才叫智慧。有时候还没到，做太太也不要他不去，你不要那么快。等到最后。他突然有一天晚上他一趟就过来，继续把车给你去，他说我知道你的心，我给你去，我也不知道是上帝感动他呢，还是他为我，还是为神，真的大概两个都有。他说我答应给你去，那一天晚上跟我讲话，第二天早上一早山上打电话来问我说，王师傅的回答怎么样啊？我说你这个电话真好啊，你昨天早上来的话还没有答案，你明天来的话不稀奇，昨天晚上师父才跟我讲要跟我们一起去，对，我只能这样回答你这个问题。今天你是怎么样不重要，你会长进的。
我说丁丁细母怎么说？
真的，我觉得这个夫妻好，就是说，你的另外就是他喜欢。就看到他喜欢的时候，你愿意为他做他喜欢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真的知道他很想要去这个上山去，但是呢我总觉得说，我说主啊，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话，你没有话的话，我觉得我去的话我会到时候会埋怨他，都是因为你所以我才去这个去，但是主啊，如果是你要我去的话，再怎么样的环境我想我都可以在那里站着，所以我在神面前等候。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怎么讲呢，真的在美国，我们因为移民的关系，家人移民过去，所以我们在美国那一段时间等于说就是办移民号，就等于说要做移民街一样，一定要在美国那样子。所以在美国那段时间，我们在教会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非常的好，从老到小大家都很爱我们，所以当我们说要回泰国的时候，弟兄姐妹很难过，尤其一些长辈，他是说这里我们也很需要，你们为什么不留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回泰国的时候，我内心也很挣扎哈。那我就想说，好像瓦邦已经不能去了嘛哈。那现在说去，总是觉得里头有一点点好像有点拒绝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说主啊，不要让我这个人成为这个事情的玩主。我愿意在你面前等候寻求，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在读经各方面， 后来真的就给我们就是真的愿不愿意成为拨开的饼啊，能够真的在主的手里头。所以我那个时候里头挣扎很多啊，我也想到说年纪很大了，这个在跟以前的不一样了，很多的事情就会考虑到很多。那么后来呢，真的愿意顺服了，我就才跟基督交通。所以我那个时候里面挣扎真的是确实很多，因为哪里都有需要，那有需要那是哪边呢？所以到最后我说主啊，我愿意哈，愿意去，所以就去了。
这个我姐妹有时候上台讲话呢，有的时候会紧张，她重要的没有讲。其实神在那段后期一段时间告诉他，这个你啊，我怎么给你面对这个环境？因为同时有三次在不一样的三个地方出现三句同样，就三个不同的地方出现同样一句话。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另外，你要向山举，
我要向山举，
我要向山举，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就是有两句话在三个不同的情景的里面出来，所以他那时候就知道。另外还有他上山以后就发现什么呢？发现其实在美国有一个很有祷告恩赐的姐妹，就跟你们讲，跟他讲什么呢？他说美国呢，我在为你祷告的时候，
为我们，
就是为我们两个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孩子在你们周围，在我们还没有回来泰国以前，他根本忘记了。那么他当时一个人，怎么可能？我们也不会回瓦邦，哪有这么多的小孩围着我们呢？没想到山上一叫他回到山上去以后，怎么样呢？山上把1000多个人的一个小学交给他做校长。”就有很多的事情，神已经借着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已经显明，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完全不是人层面的东西。还有那一个祷告的同工很有意思，他在祷告的里面有一句话出来，耶利米哀歌里面一句话出来。他说：“你救了你的仆人，什么免于死亡？你为他胜了他的冤，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那是我们下山以后，
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这次上山，就是胜了我的冤，知道吗？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所以就是，其实就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这一位独行骑士神已在不同的地方已经借着他的仆人使女们已经跟我们讲这件事情了，没有串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超出我们人意志外面的，不能教的。怎么教？我们说怎么教？这可以教吗？教一个人来跟你讲，是不是啊？讲的准不准也不一定了嘛，对不对？但上帝给他的，他来跟我们讲，很大胆的跟我们讲，很放心的跟我们交通。其实这些问题在这个时代还是遭遇，只是我没有经历，但是我们经历了，所以这一次我们很喜乐，欢欢喜喜，我们又再回到那个身上。
我这条时间就够了，但是黄老师，你去到军方的有权力的当选，还是跟他有开会，你当选还有毒贩。
关于金三角的事我不讲，但是我稍微讲一点很重要的事，就是当我进到这个缅甸的瓦邦区的时候，我在没有进去以前，我们教会的长老吴勇长老他是有意见的，他到曼谷来说：“季雄，你知道要去的地方什么地方吗？”我说：“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我说：“我总要，我是一个族的仆人，我的职业道德总要比医生的职业道德更高。”他说：“我没有懂你的意思。”我就跟他讲：“我说，医生看到个受枪伤的送到医院来，他没有问他说，你是土匪还是强盗，还是一般老百姓？他问一谈。我说我也是这样，我听到那个地方有福音需要，人家愿意我，人家给我去，别人不能去， 我可以进行传福音的，我也不问他们的对象，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强盗是土匪是毒枭，我不管，我要去。他听我这样一讲以后，他就是一个属灵长辈，他再讲下去，他在上帝面前就站不住脚。我这个人是六亲不认的，哪里是什么你再大，你大还是耶稣大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他就不讲，说好好好，那我就去。去到里面以后的话呢，因为过去所有一切的背景，我能够做的事是他们这个里面有很多人是没法做的，甚至他们的领导讲的话，他下面人根本连听都听不懂，都没有办法 sense。 那么我到他们里面去以后的话，他们要我们办学校我就办学校，等到昆沙投降以后的话呢，他们的领导就找我去了，他说哦，对，我这个以前，哎，我再讲一个，因为我知道我要进到这个缅甸瓦邦去，我也知道我将来是要跟一些政治人物相处的，所以我在离开台湾以前，我去找我们教会一个长老，叫白培英，他曾经做过中华民国财政部部长，是我们教会的长老，我要去，我现在知道我要跟政治人物，很高层的政治人物接触，因为是他们这么高层的人请我们去嘛。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白叔叔，我在出发以前呢，我真的要来领教，在人的层面领教。我相信你是长老，我是一个副使组的人，我愿意领教你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他马上好，我不要他是排开其他人，他马上好，继续，我们约个地方。我记得在这个来来饭店那里，我们就在那里见面。我开门见山就说，我这次回缅甸进瓦邦是要跟政治人物相交，跟他们相处，你有没有什么建议？他蛮久他没有回答，伴君如伴虎是不是？他后来他开口了，他大概在思想到底要跟我讲什么。反正上段时间我们两个进来，我觉得事态蛮严重，就他怎么说的，他继续，我了解你的个性，你跟政治人物相处，名义给他，利益给他，可以保你安全。我就带着这个名义给他，利益给他，所以我到了里面，后期真的这个领导发现我这个把一件事情说了很清楚，而且说服人，这方面跟人家不太一样。所以呢，有很多的东西，他就找我去。那怎么样呢？这是他的计划，对不对？他想要报钱给我做路费，不，你陪我去做翻译的人，我在路上钱我也不用花，那么他的钱我也不接受，他没有接。所以他就知道说，这个王某人传耶稣的传道人，他真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呢，以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是到最后他们内部路线不一样，一定要把我请出来，他们讲的好听，请我们出来。事实上，我的感觉是被赶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昆沙打仗完了以后，他们打仗的压力就很小。你知道，随便打一场仗，1000万泰币你跑不掉的。大大小小战争要花多少钱呢、啊？是不是、啊？所以呢，等到这个昆沙一投降呢，他们的领导，我们南部的领导就找我说：“他说王老师，我们平常一直讲那些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转型、我们要为地方发展，你常常跟我讲的这些东西，现在有机会可以来执行了。”他说：“王老师，你要帮我执行，我们这个地区没有人可以执行，因为你的想法。”跟我想要做的是吻合的，但是我这个团体里面没有人可以做这个事。OK， 以后怎么样呢？因为他说，王老师，你要不要帮我做？他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数量的基金，叫开发转型基金，数量我就不跟你讲了。这我到最后不知道他有多少钱，这个人有多少钱，我真的深到一个地步，我猜不透他有多少钱。我有很大的考量。什么叫很大的考量呢？因为我从前都是做 后面不对的才说不做，唯有这一次我是里面不想做，好像感觉有个力量说你要钱，就我三天以后祷告，三天以后才去回答他，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读法律，我知道我用他给我的经费去转型，就变成我是他的白手套。所以以后我在执行一些计划的时候，整个的修路我到泰国来跟泰国修路公司签约，里面整个转型做农的这个畜牧跟种植，我安排所有的机械到里面去，要种30万棵农业数量，要搞一个很大的养猪场。我在去选地开这个养猪场的时候，到最后计划上去在执行的时候，是联合国进度委员会的5个国家的大使到这个地方来当面来问我很多问题。那么我去跟缅甸军政府要这一块地来种这个农业，以后做桂圆卖中国的，这个地大概有7000来亩的地。我那个时候就把整个的转做，就是说这个上面这个鸦片的农怎么样把他们移民下来到这个地方来开垦，怎么样把缅甸现在的荒地变良田啊，整个的计划。这个计划怎么样呢？这个计划我那个时候在景东，1997年景东三角军区的司令员就是现在缅甸的总统 Deng Sen，我的计划亲手交给他。他转到仰光，到和平统一和平委员会，那时候的第一书记是 Kim Yu。这个计划转上去以后，上面有消息来，我们这边的外交带着我到仰光去跟他们谈这个计划的事情。所以呢，这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不是要在做这些事情里面显明我的才华，我乃是因为缅甸军政府昆沙一投降以后，缅甸军政府要我们佤邦交枪，因为从前我们抬着枪，我把枪交下来了，这个昆沙要打我们这个没得活嘛，对不对？现在昆沙投降了，缅甸军政府，那你还抬着枪干什么？不对我是对谁啊？那个时候差不多要打仗了，就是佤邦跟昆沙打仗他们不怕，但是佤邦跟缅甸军政府打仗，这个死伤是不得了的。几十年下来，缅甸也打不垮这个从前的佤族兵，佤族兵也从来不可能推翻军政府，已经坚持到伤亡很大。那个时候我们南部的领导他就有一个通盘的东西，怎么样不交枪让缅甸政府能够接受，找我谈几个钟头，每天进就不种海洛因，移民这个开垦各方面的东西计划上。这个就是说，王老师，你想一个可以说服他们的东西让他们接受。我们谈到最后，我发现一个真实的情况，我在学校里面教书，那个时候昆沙一投降呢，我们就到从前昆沙的地方去开庭，我带着高班的学生下去开庭。那个时候缅甸军政府的军在那个地方，我们佤邦的部队在这个地方，那么开辟一个平原。那个时候我想缅甸军政府在那边，我就跟我们的学生讲说，我们要升缅甸国旗，唱缅甸国歌，不管怎么样那个总是要做的嘛，对不对？这是个政治问题嘛，你唱唱国歌升升国旗有什么关系？没有想到这些学生死也不要，我书不读了，这个歌不唱，这个旗不升。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拿这个旗子的人是杀死我爸，杀死我大爹，杀死我哥哥的人，死也不肯。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跟这个我们南部军区的领导讲，我说其实不是你们不愿意放下枪，是因为你们的下面的人跟政府还有仇恨，谁说放下枪，这个领导就做不成。他说：“王老师，这个理由你说服我了，也可能会说服军政府。”那么好，那你枪还在呀、啊？ 所以我就跟领导讲，我说这样，要跟军政府谈了以后是，把交枪的这个 focus 变成什么？变成不抬枪。你们可能没有了解，我说交枪是投降，下面的下级干部不可能，但是呢叫他们现在不抬枪了。我说我带着这些老兵不抬枪，抬着锄头到你缅甸军政府控制的荒地去开垦，你们政府觉得怎么样？这个问题我到仰光去跟军政府谈，就是我们不抬枪，但是我们不交枪，因为不抬枪了不针对你，交枪了下级干部不可以。没想到一次就能说服了，跟缅甸军政府要了7000万acre的地，开始耕种。那么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型，极大的转型。转型以后怎么样呢？转型以后就可以不需要靠他们从前赚钱的方式来发展，这是我在里面一直跟他们讲的东西。没有想到这一个路线之争让我以后不能留在网网，这是我的猜测。假如还有一个猜测的话，是不是中国方面有压力，这一个台湾来的人在里面影响力那么大，我不晓得有没有中国的压力，不知道。但假如讲到我们佤邦本身的话，可能有个路线之争，因为一转型就不用从前的方式来赚钱。但是呢，一转型的话呢，有很多老土军人军头，他们不会这一套，不会用这样一个正常的经济的运作的模式来那个嘛。我别的不讲，我在景东桂花的一个养猪场，也是这个于博士帮助我，在景东猪场1亿资金。办这个养猪场，5年整个本钱都弄回来，但是别人会做吗？别的军头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赚钱吗？以后就产生内部产生路线问题。这个人在就替南部怎么样如虎添翼，其实内部有很多党中有派，派中有系，有没有？国中有党，党中有派，派中有系，有没有？这就是政治嘛。所以到最后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就没办法再瓦邦。所以我到现在我不后悔我做的，因为假如我这个事情不做，缅甸军政府跟瓦邦打仗，老百姓死伤太多。那个这个事情做了以后怎么样呢？让整个经济转型成为可能的时候，只是我成为牺牲品。所以呢，我无怨无悔，真的我无怨无悔。所以我想到那些不希望我在里面的人，我没有恨他们，真的没一点都没有恨他们，上次我就恨他。所以呢，我要做个结论，做个结论：政治，你要想利用政治给你传道方便，你最后一定被政治利用，你要去利用政治势力传道，做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政治的问题就是牵涉到要改变现在不完全的事情。他们从前用一种方式赚钱，我们现在希望他们不要用这种方式赚钱，用另外一种方式，这个是不是一种改变啊？那么好，改变的话有两个方式，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改革，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今天的一个，其实我的个性是革命个性的，但我经过这一段事情以后，就发现说不，是还是要革命。但是我突然发现圣经里面的革命理论跟今天有很多五千几年派的地上建立神的国度要推翻什么什么的想法不一样，因为耶稣给我看见一条路，革命的路不是革别人的命，是革自己的命，算是这样，革自己的就能改变。第三个我的结论跟政治有关的，你站在你不要上帝站在你这边来帮助你，一定要稳稳地站在神的这一边，不管结果是什么全然接受，就是自己不希望发生的结果发生也接受，不然的话人会在政治的里面被政治吞噬，会被政治淹没。我们请听说祷告。 就我分享的，就是我所走过的。但是你自己大使命的心意太广太大，有很多今天人在回教世界，我没有经历过，有很多人今天在城市最低层的里面周旋教，我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我感谢主，你让我经历了这么一段特殊环境里面的宣教的生涯。当我真实在这边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是共同可以拥有的原则，因为这是你要造就一个参与宣教事工人生命的锻炼跟成长。求主施恩。我不晓得我们这边的九龙城经营会参会有多少宣教士在外面，我只有求你的爱心、能力、智慧，赏给在这些在外面宣教的弟兄姊妹，也更把你自己的心肠赏给后面做父母有为父为母心肠的才会的同工，好让在前线的弟兄姊妹心里面不至于有所短缺或者有所感觉孤单。愿主你施恩，保守引导九龙城进行会拆传宣教的施工，在你大使命的里面有一份被你自己所使用。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